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章16节。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呢，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加入基督的教会，但并不表明他们不能够得救。上帝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把他们引到真理来，甚至呢，更重要的是使用你和我这些基督徒为他呢做见证、传福音。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呢，因为对其他的教会抱有一种偏见，甚至呢过早的就把巴比伦的头号呢加在人家的身上，所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就很难跟其他的基督教会合作，很难呢跟其他的基督徒呢在一起学习，共同的进步。后来呢，复临信徒们明白了圣经的教导，明白了呢巴比伦这个称号呢，是要在，特别是在复临前，耶稣基督复临前呢，加在那些被盗的教会身上的，而不是现在。那么，他们也明白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也要等待一段时间的，没有人所想象的那么快，那么早。针对其他的教派，怎么样跟人家处关系，可以说呢，在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里面呢，一直都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呢是温和派，认为我们可以跟其他的基督徒合作；另一种是强硬派，这种呢就比较教条一点，认为我们不应该跟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合作。那么早期的复临信徒呢，其实是愿意跟其他的基督徒合作的。1877年的时候呢，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呢，就跟当时的一个组织叫女基督徒禁酒联盟合作，因为这个联盟呢，就是在社会上推广禁酒运动，要爱护自己的身体。那么这样的一种提倡呢，跟圣经是相符合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跟人家合作呢？当然可以。所以呢，当时的复临信徒呢，就跟这个女基督徒禁酒联盟一起合作，推广禁酒运动。但是10年之后，到了1887年呢，这个女基督徒禁酒联盟开始加入其他的团体，推动星期天法案的立法。星期天法案呢，就是说在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本来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呢，政府通过法律要求所有的国民都在星期天上教堂敬拜上帝。那么这样的法律呢，就违背了 守安息日，也就是每个星期的第七天，就是星期六这一天的信徒的利益。如果法案强制所有的人都在星期天敬拜上帝，那么就是侵犯了这些守安息日的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侵犯了宗教信仰自由呢，可以说是不符合上帝的原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女基督徒禁酒联盟开始推行提倡通过这个星期天法案的时候，富林信徒就开始为难了。一方面呢，这个联盟它有它好的一面，推广禁酒运动，另一方面呢，却犯有严重的错误，要制定星期天法案。那么怎么跟他们合作呢？这样的一个组织，他的信仰里面既有真理又有错误，这就是一种混乱，就是巴比伦，怎么合作？所以当时的富林信徒呢，为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呢，坚决不能够跟他们再合作了，另一些人呢，则认为我们可以在真理上跟他们合作，错误的我们要划清界限。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你的教会，你会怎么处理呢？大家好好的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生活在末世了，而且我们根据启示录的预言和指导知道呢，在末后的时候，在信仰崇拜上的这个冲突呢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就非常的重要了。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处理类似的事件。马可福音第九章38-40节，马可福音第九章38-40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你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门徒约翰就对耶稣说了，老师啊，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呢，行神迹，赶鬼，我们要禁止他，因为他不加入到我们这一群里。但是耶稣却说呢，不要禁止他，既然他奉我的名行异能，就不会呢说我的坏话，就不会来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对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支持让他去做上帝的工这样的态度。那么富林信徒如何跟像女基督徒禁酒联盟这样的组织合作呢？怀艾伦和其他的一些人呢，很清楚这个联盟的立场。那么在189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提倡大家尽量的跟这个联盟还有其他的基督教组织合作，要在共同的这个根基上呢一起来合作。有的人呢就反对，那么也有人在评阅宣报上就发表文章说，女基督徒禁酒联盟这个呢可以说是一种背道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他们合作。那么怀艾伦就写信给评阅宣报的编辑，这样提醒他说，我们基督徒要有温柔，要有耐心，要容许别人持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反对他们的真正的真理的立场，我们呢也不要去常常的抱着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我们自己呢比别人高明。怀师母接着写道，我要说的是，我们常常呢 缺乏眼光，没有策略，没有仁慈，对其他的基督徒呢，应该是用耶稣基督的温柔去爱，去包容。如果我们一刀切，非常生硬的把别人呢拒之门外，只能呢把别人推得更远，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认真的互相学习，学习呢好的一方面。这就是怀师母的态度。我知道呢，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呢，可以说思想是很僵化的，很封闭的，认为自己是100%的正确，跟别人呢一点都合不来。但是怀师母的态度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温柔，不强迫别人，不逼迫别人，强扭的瓜不甜，所以要用爱呢去感化别人。更何况我们都是容易犯错的人，谁敢保证我们现在所相信的是100%的正确，不需要修改呢？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圣灵呢带领着他的教会在真理上一步一步的前进，还有很多东西呢有待我们去发现去认识呢。在以赛亚书41章第6节，以赛亚书41章第6节经文说，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这节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互助，跟其他的基督徒呢有团契，不要把自己孤立了。怀师母就说了，我们要在不牺牲原则的情况下呢，跟女基督徒禁酒联盟尽量的合作。禁酒是一个非常好的公益活动，帮助社会呢摆脱酗酒的不良习惯。所以我们要求同存异，我们要常常欣赏呢其他基督教机构的善功，他们做得好的我们就要学习。只有这样子互相的有沟通有合作，我们才有机会呢感化人家。所以怀师母呢也鼓励富林信徒的牧师跟其他的传道人呢常常的来往，因为我们都是改革者，我们不是长着花岗岩脑袋的顽固不化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功课，每一个人呢都要这样想一想。因为艾德在许多的教会呢都看到有些传道人跟教友合不来，跟其他的传道人合不来，常常的呢跟别人有争分。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论纠纷呢？就是因为老是觉得自己是100%的正确，别人都错了。怀师母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温柔的心，常常的有聆听的耳朵，不要动不动呢就论断人家指责人家，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都是有教训意义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们所非常看重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14章6到7节这样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呢真的是唤醒了末世的百姓，要让他们呢归向上帝，如果没有悔改要抓紧时间悔改。那么从这个天使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中心思想。第一呢，强调的是永远的福音。在这里不光说耶稣基督的降生 他的事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还有复活是福音。更重要的呢，也不要忘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接信他的所有义人呢回天家，地上的万国一切的制度，现有的这些腐败都会被毁灭了，这也是福音的一部分。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看到永远的福音呢是传给地上的万民的，所有的人都要听到。所以当时呢，富林信徒用印刷品，用布道会，要把上帝的福音呢传到全球。我们还提到当时呢，有个叫约书亚·汉姆斯的人，他呢被称为是印刷业的拿破仑，雷厉风行。他把米勒所讲到的这个单章呢印好了，寄到全球很多的布道所。这就是要把福音呢传给万民。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我们就看到审判的时刻，审判的时刻已经到了。当时呢，米勒误以为这个审判的到来呢是执行的审判，耶稣基督来了要把恶人毁灭了，所以呢他就以为这是一个执行的审判。但是因为他误解了这个事件，所以他就理解错了。这个审判的时刻是什么呢？我们会在下面继续的探讨。第四个重点，这个信息里面呢，就呼唤地上的百姓崇拜造物主，也就是我们的上帝，把荣耀归给他。那么这一点呢，米勒没有强调，但是后来的富林信徒呢，就从这一句话看到了对安息日这条诫命的重视，应该恢复在安息日敬拜上帝。这第一个天使的呼喊呢，是一个向垂死的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呐喊。可以说呢，也是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之一。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审判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有这样的描写：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很明显呢，这里所描写的是一个审判的场面。那么第十节说他坐着要行审判，上帝呢要施行审判了。那么威廉米勒呢，以为这里所描写的审判，还有第八章十四节所描写的2300日末的时候呢，圣所就必洁净，还有这个启示录十四章第一个天使所呐喊的审判的时刻，指的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这就是米勒的认识。所以呢，他以为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执行审判的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的复临信徒通过查经明白，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没有来到地球，是因为呢他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开始了复临前的查案审判工作。这种观点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有的人呢就批评说，你看看这些复临信徒呢，用查案审判的工作为大失望辩护，耶稣没有来，你们的预言失败了就失败了，为什么又说耶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了查案审判的工作呢？明明是为自己辩护嘛。如果你猛地一听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回事， 其实这样的指责呢不符合历史事实。那么早在1830年代呢， Josiah Leach， 就是约西亚 Leach 这位信徒呢，他就已经提出了耶稣基督查案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真理。既然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16章27节经文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通过学习圣经，约西亚·利奇就说了，既然耶稣复临的时候要根据人的言行来赏赐，那么在他复临之前一定是已经做出决定了。怎么样做出决定呢？一定会有审判的过程，所以复临前一定有查案审判的工作。他说呢，世界上的法律在定人的罪、给罪犯判刑的时候，在此之前呢，都要开庭审理，要把一切的证据都搜集来，听证人的证词，才能够最后定罪。世上的法律、法庭都如此的严谨，何况上帝的法庭呢？真的是非常的有道理。上帝呢，他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子轻而易举的就来审判人的。上帝呢，也是要拿出证据来，让罪人呢心服口服。但是呢，这个约西亚·利奇他所认为的这个复临前的查案审判工作呢，开始的时间是从1798年开始的。为什么说1798年是这个查案审判工作的开始呢？因为呢1798年的时候，教皇被法国的拿破仑手下的将军给俘虏了。这个经历呢，对天主教会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所以当时有人就以为天主教会呢要玩完了，不行了，以为这个末世呢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好，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7章26到27节。但以理书7章26到27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里的他呢，指的是在但以理书中所预表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个被盗的势力跟上帝作对的，最后呢他的权柄被夺去毁坏灭绝。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我们看到呢，在但以理书里面先是描写这个敌基督的试炼，这个宗教团体也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呢逼迫上帝的百姓，但是后来被打败了，而且百姓呢得以伸冤。所以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就把罗马天主教会教皇被抓，后来在流亡之地死了，看成是呢天主教会的没落，以为呢他的权柄被毁坏了。还有在这个1845年1月份的时候呢，有两位弟兄，一位叫阿波罗黑尔，另一位叫约瑟夫特纳，他们两个人呢就呼吁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马太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关婚宴的比喻。在这个马太福音22章11节就描写到呢，王邀请了众人来参加他的婚宴，但是王进来呢要看那些参加婚宴的人，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不符合参加婚礼的标准，于是就把他呢捆起来扔到了婚宴的外面，丢在黑暗当中。那么根据这样的经文呢，这两位弟兄就说了，王要查看所有的基督徒， 你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王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符合基督徒的这样的特征。所以很早的时候呢，富林信徒就有人看出耶稣基督呢在天上开始了至圣所里的查案审判工作。连威廉米勒呢也认为，在1845年3月20号呢，他也认为上帝在决定得救的人之前一定要有审判的工作，当他决定了名单，确定了天使呢才可能收割。那么这样看来呢，也证明圣殿呢是在被洁净了。所以感谢上帝，又一个真理呢被这些热心查经的信徒给发现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艾德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学习圣经，我们还开始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还有呢，为了给您好的收听效果，您可以在网上呢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都可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vohc.cn， 我们的网站名字是望福村。艾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